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的经文是罗马书的第六章，第十一到第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啊。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用罪在你们彼此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自己的身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身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奉你的名在这聚会，一起来学习你的话。主啊，就请你打开我们的心，真的让我们对我们自己有清楚的认识，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你的恩典里面，主啊，我们可以做一个自由的人，向神而活，向罪而死。主啊，你就继续的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开启我们的心，也赐孩子的口，让我们所讲的真的是你自己所要对我们所讲的话，真的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得安慰得鼓励。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罗马书呢，我们已经查到第七章了啊，我们查经班加上今天这一次呢，我在这里给大家在主日分享过，前面分享过两次。第一次呢，我们分享的是罗马书的第一章到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主要的中心在什么呢？我可以给大家念一遍啊，它主要在讲什么呢？在讲罗马书主要的信息在讲什么？我给大家给念这段经文啊，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五章第一章第一到第五节是这样说的：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灵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中叫人以他的名，因他的名信服真道。在这里我们说保罗开篇就讲罗马书在讲了一个什么呢？就在讲福音。而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讲了耶稣基督，这是整个福音的重点，就在讲耶稣基督，对吧？好，我们第一次给大家分享了啊，福音是什么。第二次呢，我们给大家一起分享呢，也是罗马书第一章的第十一到第十三节，我给大家念一段。第一章的第十六第十七节这两节经文，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是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段在讲什么？我们说这段在讲福音是被上帝自己亲手所做成的。他告诉了我们，耶稣基督刚才不是讲福音，对吧？福音是什么？分子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他在十字架上说为我们所成就的。而神做这样的救恩是在我们人类都不知道的时候都已经做成了，是吧？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但是罪人在上帝那里面因着耶稣基督他就算为我们的义，因为基督已经献上了这样一个最完美的赎罪的祭，是吧？所以我们人呢，只要因信你就可以得胜，因信称义。所以这是一个神是完全无条件的一个恩典，把这个事情做成了，大家记住啊。所以我们如何来看到这段经文，就上次我讲这个，对吧？因信称义和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它有非常亲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呢，我们要从约的角度去看。约啊，就是旧新约旧约的意思。我们可以看看亚伯拉罕之约啊，大家非常有名知道的。亚伯拉罕之约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十五章就亲自讲了亚伯拉罕 不给上帝，给上帝给亚伯拉罕立约的一些内容是什么呢？神说你要离开你的家去到什么地方，我要使你的子孙怎么怎么的，是不是？在第十七章亲自神给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代要什么？要有割礼，对吧？来表明你是属他属上帝的，对吧？亲自来表明这个约的一个记号给亚伯拉罕。我们看亚伯拉罕之约啊，有一个大家看，它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约。什么意思呢？他没有说亚伯拉罕你要做什么，好，我这个约就有效。你不做什么事情，这个约就没效了，没有。所以亚伯拉罕之约啊，它是一个没有条件的一个恩典的约。也就是在亚伯拉罕不需要做什么时候，上帝已经给他准备好了，给他应许他了，都做成了，是不是？上帝也没有说你后裔怎么怎么，然后好像否则这个约就不成立，没有，是不是？但是亚伯拉罕我们看啊，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对于这样一个约，他没有约束亚伯拉罕必须做什么的这样一个约，亚伯拉罕是怎么样来回应上帝，他跟上帝立这个约呢？他是用信心来回应，对吧？当神呼召他从他的乌尔去迦南地的时候，他就带着他的家和他的侄子一起去，是不是？走到一个地方就租坛，是吧？敬拜上帝，一直最高峰是什么？是在那个山上怎么样？他要把他的独生子献给神，是不是？将近一百岁，他得了一个儿子，怎么样？神说要把他的以撒献，他就默默无闻就把他献了。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信心，是吧？也就是说，在这个约里面，他并没有要求亚伯拉罕要做什么，但是亚伯拉罕就用信心来回应上帝给他立的约。所以在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一节说，怎么说呢？他说亚伯拉罕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看到没有？今天一样，我们在读刚才我们在第罗马书刚才说了第一章所讲的，基督一定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我们人都不知道的，在我们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就做成了这样一个救恩，我们都不知道的。这就是约啊，耶稣基督拿着他的，我们吃圣餐，就拿着他的血说，这是跟你们所立的约。请问耶稣基督拿这个杯的时候，咱们还没出生呢，他已经做成了，知道吧？他没有说你必须要做什么然后这个约才有效，但是神在他的旨意里面他已经给你做成了。那么接着的问题就来了，我们应该怎样来回应这个约呢？是吧？这也是一个耶稣基督，这是个最大的恩典之约，对吧？你只要一信这样一个事情，这个恩典就临到你了。你说要能做的是什么？就是信。那么怎么样来表明你是相信的呢？我们说亚伯拉罕，刚才我们讲，对吧？这个旧约里面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说怎么样？就是圣经里面讲的，神赐给我们圣灵做印记，对吧？好像这个圣灵做印记不是我们能像这个旧约里面这个隔离那么明显，我们好像能看得见的，是吧？但是一个被赐下圣灵印记的人，神说这是什么？就是这样子。他说你当自己向罪判是死的，当向基督的什么？当向神在基督里当看自己是活的。就是今天的，就什么呢？罪就不要容罪在你身上来作王，使你顺从身子的私欲。你要将自己的肢体献给谁啊？要献给神，将肢体做义的器具来献给神，是不是？这就是我们说应该有的所回应，对上帝恩典这个之约的一个回应，所以应该得表现。上帝没有让我们去献独生子啊什么的，上帝要我们就是这样，就是今天讲的内容。这就是约的另外一部分。我们说约都有两部分，一个是上帝所做的，一个是我们所做的，是不是？上帝没有让我们做什么，你只要相信。那么怎么样来表明相信呢？ 表明你有圣灵的这个印记呢？
就是这样。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一段经文啊，我们更加详细来看。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讲的向罪死是什么意思。向罪死呢，我们说在罗马书第六章啊第六节有这样的话，他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就是和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是什么意思？我们说死啊，这个词啊，死是什么意思啊？死了的东西就是没有反应，对什么东西，对吧？你在路上碰到一个死耗子，你踢着它还不动呢，是不是没有反应了？像罪死什么意思呢？就是罪啊，它是原来人在没有得救之前呢，罪是可以驱使人，它的权势啊，就是在掌控了人，人是做罪的奴仆的。什么意思？就罪让你干啥你干啥。其实我们可能不知道啊，但是你生活在罪中，所以人呢就被罪所辖制，让我们你想做的事情你没法去做，你不做的事情倒是要做出来，这就是罪的辖制。所以他对罪他有反应。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这不是很抽象的，这个很具体的。比如我们人都知道怎么样，你不可怎么样，不可贪婪，对吧？不可太贪婪。我们知道贪婪不好，是不是？你平时觉得自己不贪婪，对吧？但是我们人的罪人呢，他就是贪婪的。一旦事情一发生，他那个贪婪那个发动起来了。就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你平常你拿工资啊，拿100块钱，这年终了，你们老板一发奖金，哎呦，比如平时啊，工资咱不知道多少啊，这一下你拿了2000块钱奖金，哇，你很高兴是不是？为什么？因为平时没有这2000嘛，哎，今天拿了2000块钱奖金，你非常高兴的。但是当你看到你的同事拿了20000的时候，你马上就不平了。你说你不贪吗？你心里面那个贪，你为什么拿别人拿20000你就不平了呢？就是你的贪了，你觉得不公平了，你把它上升到不公平，然后你得开始抱怨，你抱怨你的老板，你抱怨你的同事，是不是？甚至在有些很多的其他事情，他最后会抱怨上帝。我们现在很多的人为什么他抱怨上帝？他说上帝不公平，造人造了不公平，是不是？国家也不公平，就是因为我们以我们自己为中心的。你想没想为什么？那个人为什么拿20000？我们在座的有当老板的，我相信老板在决定给你2000，给那个人给20000的时候，他绝对不是故意的。因为什么？他知道如果他把这个事情给的不公平上，那个因为老板他是要赚更多的钱的，对吧？那个好员工如果不善待他，那个好员工跑了，最失望的是他们自己，是不是？所以说这就是我这个例子，就是说明我们人呢、啊、他内心的这种罪让他陷在里面，他没法自拔，而且还觉得自己非常高尚。所以当我们每一个真正的信徒来说讲，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罪这些事情它对我们就不起作用。我们像罪是死的，它激励你，你不动，明白吗？所以非常形象，看到没？所以在这我原来跟大家举过一个例子啊，就是讲我比如戒烟这个例子啊，我觉得真的原来我真的在受洗之后啊，我几年我还在抽烟，你知道吗？别人也说你抽烟不好，但是你总会找理由去，有你那个罪性啊在他身上啊，你总是会找理由。为啥？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说不让抽烟嘛。比如说你想，哎呀，抽烟这个好像就是说身体不好，那有人说了，那这个吃饭也是对身体也不好，你总找很多的理由去继续去抽烟。但是有一天你受感动，你读神的话，是的，你的身体是神所造的，你可做可行，任何事情都可以做，但是要让信神的人得益处，不是吗？因为可能你一个基督徒在那里吞云吐雾，人家一个慕道友一看，你们基督徒都这样，但是他可能就远离了。 当然他这个原理不一定正确，但是你确实从客观上影响了别人，是不是？那就戒就戒了。所以说戒你就是一句话就戒了。所以今天你让我去闻了烟，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在那个站台上很多人在那抽烟等车等车的，或者是一下火车 有一个通道，你在那走，有人就通道就开始抽烟，他走一路后边跟着的人全吸他的烟，你就感觉特别特别难受，知道？所以今天在你的身体里面，你一闻到那个烟味，你马上就有一种很自然的一种抵抗。这就是，但这个例子不是很恰当，但是它表明一种什么？一种我们罪，也就是那个罪的那种行为，那种诠释，它没有办法再去影响了我们。我也看到一个就是见证啊，讲的是东南亚，好像是印尼哪的，那个名字不记得，一个人。这个人非常聪明啊，也很有才能，做生意做得非常成功，但是他唯一的就是什么，就是爱赌博，也非常有领导力，有号召力，非常，但是他就是爱赌博。这个宋尚杰啊，很有名的，在华人布道家啊，有一次到他们那里去布道，别人叫他去，哎呀，一起去听听他，这个宋牧师这么大牌的牧师讲道啊，哎，他开始不去，后来没办法，别人拉硬去了。结果一讲完道，晚上回去吃饭的时候，他给他太太说，给我拿个刀来。他太太说，咦，这没吃饭先吃水果啊，拿个小刀过去了。他说不，把他家那个砍刀给我拿来。太太不是，你拿砍刀干嘛？没办法，他大男人主义，没办法，太太给他把他那拿来，然后他拿过来，把手往那桌上一放，一刀下去，大拇指砍掉了，真人啊。后来这个人怎么包扎起来？好了，他原来每天都要去赌场去赌的。第二天，他们赌场的人说：“哎，这哥们怎么今天不来了？”有人就说：“啊，不来，因为啊，大拇指来了，宋拇指来了，他受感动了，说感动了，所以以后不赌博了。”其他这些赌友啊就开始，不可能，他这人绝对不可能戒赌。所以他们那几个赌友在这一起打赌啊，说打赌啊，一个星期后他肯定会来，如果不来的话怎么怎么的，说不来的话我输给你5000块钱。你看这赌博的人就是好赌啊，什么东西都可以赌。那个人说他肯定来，那个人说不行，他肯定不来啊。结果呢，到第六天的时候还没来，赌场还没去，那个给人家打赌要输5000块钱那个人急了，他就偷偷跑到那个这个盘手这个人家里去了，说哎，你怎么回事啊，今天怎么不去了，赌博啊什么东西啊什么，他喊他的名字嘛，那人跟他说，你是谁啊，我不认识你啊。那个人，哎，你怎么不认识啊，你我是谁啊，你不是谁吗，他叫他什么名，他说哦，你那个人已经死了。他就给那个他的赌友说，他已经死了，你回去吧。他就说，哎呦，你这听到听出神经病来了，是不是，你不就坐在这吗，他说不不，那个人已经死了，我现在是新的什么什么，比如他叫 A 的话，我就叫新的 A 啊，那个旧的 A 已经死了。他这个人这赌友说，这不行啊，明天这他得去啊，不去他要输5000块钱，就给他说，哎呀，你还是去吧，你去了我请你吃饭，你去完以后看看嘛，是吧，你别看看到那儿请你吃饭，那儿不去，那个人死了，就死活不去，因为这个人硬拉硬扯也他也不管用啊。后来这个人走了，这个人后来活到90多岁啊，这一生再也没赌了。真是这个人，当然他，我在这说不是说大家啊回去要剁手啊，饭去了剁手，不这意思，但是他表现这个人，他确实就是说与过去的罪怎么样说再见，那个罪的那个瑕疵啊，那个引诱啊，对他不起作用了。当然他这种行为，我们说我相信这个人他能戒赌，他不是基于自己一个血气的这种意志，如果这样子的话，靠自己意志是没有办法来抵挡那个诱惑的。我相信这个弟兄肯定是有真的圣灵的感动与他同在， 他才有这种，当然虽然有这种激进的方式来自己表示继续给过去说再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相信他有圣灵的感动，有神的话与他同在，他才可以能够抵挡这样的诱惑。所以弟兄们，我们看在这个里面，像自己像最看自己是死的，其实他在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隐含的意思是什么，是我们人一定要什么，是有可以抵挡这个试探的。你看，所以你当看自己是死的，你也可以不看自己是死的，是不是？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人是可以去抵挡的，但是我们靠抵挡不是靠自己的意志和毅力，而是靠什么，真的是在神的话里面去打的，因为神说他的话是有能力的。所以我们靠人呢、啊，我们可能会很苦活的，作为一个基督徒啊，就会很苦，对吧？就像保罗在第七章啊，你们如果回去有机会去学罗马书看啊，第七章会讲，哎呀，我好苦啊，对吧？但到最后怎么样？保罗说，最后他不苦了，为啥？他说我靠着圣灵，靠着神，我就可以胜过，是不是？所以说，当下看自己是死的，即使表示我们要靠着神的话，怎么样？我们是有能力战胜这样一个死罪的死诱惑的。所以罪可以，我们可以向罪说，我们是死的。OK。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说呢，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说，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血气。我今天是基督徒了，我今天就好、啊、这个这些诱惑我就去抵挡了，不是靠我们自己可以做得成的。我们真的，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信徒怎么样？我们有祷告还不够，还有什么？要确确实实有神的话。因为你没有神的话的话，你去做什么？你只能靠自己的这种血气意志来去做，这个做不成的。所以为啥弟兄鼓励弟兄姊妹们一定要神的话里面去扎根，就这个道理啊。好，我们再来看第一句话，他说你们像罪当看自己是死的，就像刚才说了，其实他说的意思是什么，像你们当向神看罪当向罪看是死的，其实也有可能什么，你可以不当。那这就说明人他其实背后隐含了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基督徒在信主以后他会继续犯罪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是不是？其实它隐含这个意思。有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就是我们可能会继续的犯罪，但是这样的犯罪，我们说你不是有心的去犯罪，你不是故意的去犯罪，而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肉身，它使得我们可能怎么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或者不讨神喜悦的话，但是这呢被称为是过犯。神看人，他从来看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心，不是吗？神，这就是为什么神让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的。神从来没有说你做了多少多少好事，或者你做了几件坏事了就不能得救了，神从来不这样说。因为他知道神体贴我们肉体的软弱，所以神看我们是什么？是你的心是不是在向着上帝，你是不是有新的生命在你心里面。所以注意，这是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点。因为什么？因为圣经曾经说啊，说若不圣洁，绝不能进神的国。哪一个人在一生一世上可以说，在他咽气之前，他没有在做过犯，有过犯的事情？每个人都有。如果按照人的过犯来去评价的话，我们说怎么样？每个人可以进天国的。但所以神看我们什么？你可以有过犯，但是我们的心是向着上帝的，我们是有心是可以抵挡罪的，我们靠着神的话再去抵挡，可能我们有过犯，但是我们有这样的过犯，我们可以怎么？有两点。第一，这个过犯神说你应信了就称义了，所以在基督里面神已经给我们做成了这样一个代赎，所以你的罪已经被这个什么，这个救恩已经怎么样，这个罪的代价已经被付了，耶稣基督付了，这是第一点。第二，基督徒对于他的过犯他是有一个极大的敏感，所以这就是基督徒要过一个警醒的生活。这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你要为罪为审判为义怎么制止， 就这个道理。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他怎样来对待自己的过犯，怎样来记得来做，当他还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不是，当他在得救以后，他还可能会得罪上帝，就是他要有这么一个心智，就是什么这样的一个心智，就是说他要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在利未记里面记录这样一件事情，第十章，我们说亚伦的两个儿子，大家知道啊，这不要说你都知道，两个儿子怎么样？因为他们是祭司啊，因为献祭怎么本来用圣火献祭，他就要用燔火，最后怎么样？在祭坛上直接被杀了，两个儿子，他最后这两个儿子被杀了啊，不过后来好像还有个被杀了。请问你觉得亚伦应该怎么反应？他两个儿子当场被杀了，怎么样？我们能想象出来这个做父亲怎么样？肯定是满身的悔恨，然后抱头痛哭啊，不是吗？肯定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们参加，在中国参与没参加这种葬礼？你看，尤其是中国人，西方人葬礼好像还比较安静啊。你知道中国葬礼，那都是哭的呀，是吧？鬼哭了，不是，这不好听啊。那有的儿媳妇对她婆婆平时坏得很呢，根本都不管她，但在葬礼上哭着，她哭得最狠。邻居都说：“哎呦，这个媳妇好啊，你看哭得多好，好孝顺的，是不是？”我告诉你，我能想象出来，亚伦看他儿子两个被杀了，当时被杀的时候，他肯定是一个什么状况？肯定很痛苦啊，是不是？但是摩西这个时候站出来是怎么说的？他说：“你不要哭。”他给他的哥哥亚伦说：“啊，你不要哭，因为注意啊，因为你想，那死的是他侄子。”摩西应该怎么反应？摩西马上站起来跟亚伦说：“你不要哭。”他说：“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说我要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这耶和华说的。”他说：“你不要为你的两个儿子去哭啊，你要为什么？”要为你的这两个孩子的罪来哭啊，因为他们得罪了上帝。你看看，我们说是的，他儿子死了，大家都很心痛啊，亲人离去嘛，不哭吗？但是摩西给他怎么说的？你不要为失去这两个儿子去那，因为这是他们的罪应得的，你要为他们亏欠了神的荣耀，被立为他们甚至被立为祭司啊，居然去怎么样做亏欠神荣耀的事，你要为他们的罪来哭。所以他给他两个，他给摩西叫亚伦说：“你不要出去，你要躲在这个会幕里面。”后来叫其他的人把他两个儿子尸体抬走了，知道吗？什么意思啊？我们读在那经文的时候，在这故事里在讲什么？按说他两个儿子要怎么被击杀了，要怎么要葬礼吧？那全家人是不是要都要去啊？摩西直接给他说：“你不要出去，你要待在会幕里面干什么？你要亲近上帝，你不能去给他去送殡。”他俩就像死狗一样就抬走了，这是他们罪有应得的，不是吗？摩西说的话是什么？所以当我们在这里面会看到，人都会犯罪，但是你要为犯罪的时候，你要为神的国为神的义来去自责，而不是仅仅是为了你失去了这两个孩子。所以他就不想亚伦出去，就待在那个会幕里面，是不是？同样我们说在新约里面也有很多悔恨，是吧？也有痛哭的，犹大把主卖了，对吧？你看马太福音第十七章最后他怎么样？他也悔恨，他也哭啊，最后怎么样？亚伦自杀了，都上吊了，是不是？你说他是为他的罪在自责吗？他在自责什么？他可能在想他这笔生意没做好，为什么？他没有希望了，他不能得救了，知道吧？他是在为他自己。而彼得怎么？彼得也悔恨过。我们看彼得当三次不认主，最后他鸡叫是吧？知道哦，原来耶稣给他说的三次不认主这个事情发生了，他也痛哭啊，知道吗？这个痛跟那个痛苦是不一样的。 彼得从此就觉得自己实在是不配领受神的荣耀的一个人，他从此怎么样，变得完全归向上帝了，再也没有跌倒了，最后为主献身，是不是？所以今天一样的弟兄怎么样，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我们所谓的苦难，所谓的难处，每个人都会遇到，对不对？当我们遇到一个苦难的时候，最后我们祷告，最后是成就了，我们通常是怎么做的？我们通常会说感谢主啊，崇拜上帝，哎呀，你真是又真又活的神，就完了，是不是？很好，我们感谢上帝很好，但是我们很少去想，当我们在磨难的那个中间的时候，你是否曾经对神的应许怀疑过？你有没有软弱过？你有没有跌倒过？你有没有为自己曾经的跌倒来向神来认罪？很少这样做的，是不是？我们可能身体有很大的病痛，差点要死啊，祷告神，求弟兄姊妹一起给我祷告，最后我好了，哎呀，感谢主，又真又活，是吧？哎呀，我感谢弟兄姊妹为我祷告。但是你自己凭良心说，你曾经是不是怀疑过神会救你？你说没怀疑，我一直都相信，谎话，不要相信这样的话。你肯定跌倒过，为什么？因为撒旦就是在倒，到处在找可吞噬的人，知道吗？他就在你软弱的时候要试探你，知道吗？你要说你没有遇到试探，你没有遇到软弱，你一直都很刚强，我告诉你，那就说明圣经在撒谎，而不是你在撒谎，你知道吗？明白这说的意思吗？所以说任何人在面对着困难的时候，面对一个苦难的时候，他肯定心里有软弱的时候。所以当我们事后这个事情过去，甚至在他的中间，我们就要在我们面对软弱，我们一定要求上帝认罪悔改，主啊，我这么信心软弱，你来帮助我，知道吗？只有当这个时候，你才能看到神在你成就在你身上说这就这件事情所要成就的美意是什么，然后你的灵命才能够去提高。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他在面对着他这个基督徒的生活中所遇见的这些试探这些苦难的时候，或者是有可能自己会做过犯，就是会做一些讨神喜悦的事情，但是他一定过的是一个什么，一个警醒的生活，就像刚才说的，为罪为义为审判来自己指责自己，所以他是一个警醒的生活，他一直在寻求上帝的旨意。好，这就是第一部分，我们讲啊，向罪死。好，下面我们看向神活，对吧？这是两个截然的不一样的。我们向神活了，那就要向罪死了啊。我们说向神活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在第六章啊，第八节，也就是我读这个是十一节啊。前面其实有个讲得很清楚，他说什么？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例如当刚才讲的是罪的权势不能够影响到我们，我们对他没有反应，但是呢我们向神却是活的，什么意思啊？也就是当我们一听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有反应的，明白吧？这是一个很灵活的反应，非常形象的，对吧？我们今天听了道，神说你们要向罪怎么要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基督的要当自己是活的，你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你心里就被激动了，你是有活的，你是有反应的，在你生活中你马上就要能表现出来的，对吧？这就是什么是活的意思，就是有感觉有反应。我们很多看那个中国那个餐馆里面啊，你们餐馆没有啊？中国餐馆也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猫，知道？你一进去它就在，哦，对吧？给你打招呼，好像是活的，但它其实是个死的，因为它自动这样子，是不是？我们这个圣诞节了，现在到处都在挂圣诞的这个礼物啊，这个我们的邻居就有一家这个做这个叫什么，就圣诞老人，圣诞老人就是在那老是扭着，晚上。 啊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就这样，这是个蛇动物。我们幼儿不是这样子，这是木偶，就像我们玩具一样，你买个玩具整天对着你一开关它就在那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我告诉你，你听不十遍你马上给它关了，好烦人的是不是？但是神让我们活着，我们要让神活，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是一个活泼的个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最早在造人的时候啊，他不是造一个木偶整天在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不是这样子，他造一个充分自由的人，像他一样的自由。自由干什么？自由在上帝的这种荣耀里面。我们敬拜上帝是一个什么充满着活力充满着感情的一种敬拜，而不是机械的在那说哈利路亚，知道吗？在你的生活中你要能表现出来的，能够彰显出来的，他不是硬强迫着你适应，那个开关开了你那个电通了所以你就在那敬个拜，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去敬拜主怎么样，不是因为哦我们是教会所以说星期天必须来敬拜啊，我们一个查经班好像不去好像对不起带查经的人啊，不是这样子，而是你确实能，我去敬拜是有什么，我要给去主去见面的，对吧？你跟女朋友约会哪有不打扮打扮，哪有不提前到的，是不是？还有别人去规定你吗？所以这就反映了我们基督徒跟神的一种关系。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教会是基督的新郎新娘。以弗所书第五章大家回去可以看。在启示录第十九章也曾经讲到什么，讲到羔羊的婚宴。在旧约里面我们原来也讲过这个，好像是这样的讲的，叫雅各这本书啊，不是雅各书啊，叫雅各，旧约里面就在讲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啊，新婚的，就是什么新郎和新娘的关系，这才是一种活泼的一种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应该是什么状态呢？我们在这儿大部分都是结过婚的人啊，你们可以知道你们为了你们这个婚礼做了什么准备，你是什么样的心情。我上次在查经班分享过一次，我们上个月我们有一个同事给我发个邀请啊，他我们同事在这儿参加他的婚礼的，婚礼就是昨天23号在比利时。我心说我跟他好像也不是特别熟啊，只好像也没有在一起做过项目，但是我们是同事，哎，结果他给我发婚姻这个邀请啊，邀请就参加他的婚礼，哇，做了些 email 写，哎，加一点一些装饰啊什么的，非常好看。我看他在准备那个他的邀请卡，就是做那实际卡片啊，做什么？哇，怎么样去做邀请卡？然后还怎么样？就是说在网页专门做一个网站，你知道吧？让别人可以去访问，是吧？做的哇，太精致了，知道吗？我心说，哎呀，你真是有心的。但是他就是在为他的婚姻在做，因为他非常重视这个事情，知道吧？应该用什么的字体，什么的颜色，他都要好好去想，去设计，知道吧？一切都是为了什么？都为了结婚那一天，因为他非常期盼那一天，知道吗？像我这样的，跟他不太熟人，他就要送邀请函给你，为什么？他高兴啊。他希望人来分享他的喜悦，知道吗？这就是新郎新娘期盼他们婚姻的这种这个心情状态。弟兄姊妹们，教会跟基督也是新郎新娘的关系。我们跟基督的关系亲近到那种程度吗？基督给我们做成了这样一个救恩，这么多么大的消息啊，比他那个结婚那个消息那不知道好多少去了。你是不是到处在想把这个消息给别人分享啊？我们有没有给我们的亲人有没有这样的分享？别说我们不认识的人了，如果我们有这种关系，我们认识了我们跟基督的这种关系是新郎新娘的关系，你肯定整天就在为最后见耶稣的那个时刻每天在做准备，知道吧？就像他在准备他的邀请卡，准备他的什么网站， 准备他结婚的衣服是一样的那个心情，知道吗？他每天他上了班，他还在想着这个事情。我们是不是这样的心情？这就是向神活，就是要这样的活，就是让我们期盼着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是这样一种关系。然后你每天你的日子怎么样，他能不喜乐吗？是不是？他有人在说了，哎呀，你这个比喻跟婚姻这种关系不好，为啥？你看现在社会上那个婚姻有几个好的？七年之痒，七年以后的，十年又二十年以后的，都是好像很陌生一样的，不离婚就不错了。所以婚姻好像给耶稣比喻我们基督给耶稣的关系，好像又婚姻不恰当。但是你知道吗？你这个婚姻是什么婚姻呢？你从开始谈恋爱就开始都是一个假的，知道吧？你开始谈恋爱你怎么？你把你的所有的缺点都隐藏，是不是？哎，女的装得非常的温柔，非常的贤惠，是不是？男的装显得非常的有钱，哎呀，吃饭都我来付了吧，是不是？女的只要有什么要求，没事，我可以满足，摘星星都满足。你把你的所有的弱点都给怎么样包藏起来？你向对方都显示你最美好的一面，你给他画了一个大的饼，是不是？好，等到结婚以后，怎么样？你把所有你的缺点都暴露了，一天一暴露，一天一暴露。到了七年的时候，实在是对方没法忍受了，女的也不再温柔了，男的怎么也不再帅气了，是吧？他的懒惰暴露无遗啊，是不是？女的想着我还伺候你，老娘不伺候了，是不是？你的婚姻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耶稣是什么？万王之王。他的丰富让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去认识他，所以你只有一天一天，你给他越亲近，读神的话越多，你才认识的怎么样更多一点点。所以有人说我们得救以后将来在天堂是干什么？整天就唱歌吗？不是的，上帝是那样的丰富，你永远感觉在他里面，你永远就是期盼着享受不尽的那种荣美，知道吗？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你在地上的婚姻，你出来七年，你都说这个人，哎呦，你怎么剥了他的皮，你能看他的骨头，是不是？你看穿他了，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两个罪人的婚姻，我跟你说，我们没办法去来看上帝和我们之间的关系。上帝跟我们的关系，他就是新婚夫妇这种关系，他是一种比喻，让我们知道我们向神活，我们当应该有怎样的一种心态。因为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他会激活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当怎么样的渴慕神，渴慕神的话。好，是不是有点太长了？今天讲的啊，
好，后面接着啊，我们快点，后面几句话一块说，就说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皿，都要像属实的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
这句话呢，我们说讲的第三点就什么呢？就是讲奉献。我们教会里面很少去讲奉献，今天我们就好好谈谈奉献。我希望大家有点耐心啊。当我们一起奉献的时候，我们马上想的是什么？是金钱，对吧？我们想奉献，我们就讲金钱。当然金钱的奉献呢，我们说是非常非常好，对吧？因为它是一个具体的体现。因为圣经里面一句话啊，圣经话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就在哪里啊。有的这个翻译啊版本就说不是用财宝，就是钱，因为你们的钱在哪里，你们的心就在哪里。所以常常我们谈奉献，我们首先会想到的就是钱的奉献，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因为这就是圣经这样讲，我们的钱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其实反过来说，你的心在哪里，你的钱怎么样就会放在哪里，不是吗？ 所以在基督徒来说，我们说有一个正确的对金钱观或者价值观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基督徒来我们说，那么怎么样来看待这个财宝，怎么样看待财富，怎么样看待钱这个问题呢？我们说第一个呢，我们首先必须明白我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啊，我们所自然的想法就是钱是我们自己所挣来的。我们说不是，钱是神所托付给你的，这是一个正确的价值观。钱不是你去挣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申命记第八章是这样说的，他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记住啊，因为得财物的力量是他给的，是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没有意思吧？也就是你赚钱的这个能力，赚财宝的这个能力是耶和华所给的，是在申命记第八章第十八节说的。所以说我们的财富，我们说我们所有的这些都是神所托付我们所管理的，那么你都能知道你该怎样来善用这些钱了。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啊，我们不意就在不经意间呢，就有一个很错误的这种金钱观啊。这我今天会举很多例子啊，我还举例子能说明这些问题。比如说啊，爸爸给孩子，小孩啊，当然像泡泡这么大就不会了啊，对，很小的幼儿园的小朋友，爸爸给他买了一包糖啊，给他很多糖给他，告诉你，你然后你给他要，你试试，对吧？你给他要一次，他不会爽朗给你，可能有个别的啊，可能你的爸爸长得比较好，他就给你了。很多的时候他会犹豫的，他不给你的。你好说，哎呀，你这糖不是爸爸给你的吗？你给我一个吧，什么？好像在求他啊，给一个，给一个。你看，我们在给孩子交代什么？你在交代，你在求他。记住啊，你这个糖是你给他，但是一个说，哎呀，你给我一个吧，你看看我是不，你糖是我给你的啊，你给他要一个。好，这孩子最后呢，可能怎么？好不容易啊，给你了你一个，兴许是他嘴里面吃了一半的给你了，啊，给你了。当他给你以后啊，当爸爸的会非常非常高兴的，他甚至会向他其他人去怎么样去夸耀，你看我这孩子多懂事，是吗？你看我给他要了糖，他就给我，甚至什么，你会更多的，然后你很高兴嘛，你会给你的孩子更多的糖，是不是？这其实无意中在教导孩子是什么？就是你这个糖给了他，这个糖就成他的了，知道吧？我们这大人也是这样，有时候就说，哎呀，你这个礼物给我了，这个礼物就是我的了，我想再怎么样支配就是我自己的事情，不是吗？我们一样的，今天一样的，我们的钱财是什么？是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连我们拿这个可来这个钱的这个能力都是神所给我们的，但是我们就把它据为我们自己了，就跟那个小孩拿糖一样的，不是吗？然后好像上帝需要求我们，然后我们才把怎么样，我们才会给上帝十分之一的奉献，是不是？还需要上帝求吗？我们很可笑那个小孩，是不是？上帝就是这样在笑我们，是不是？你的所有的财宝都是我在怎么托付给你的，我现在给你要十一的奉献怎么样，还要我去求你吗？我们要有这样的奉献的价值观，应该真的明白我们的能力，我们的钱财真的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就看你有怎样来善用你的这个财富。所以看得很清楚，就像我们看到孩子一样的，你给他一包糖，你看他怎么处理，你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有人说，哎呦，这个十一的奉献是不是太那个了，太多了，是吧？神是怎么搞的，搞个税务局，这个税定的标准太高了，是吧？我告诉你，如果神真的是有这个税务局啊，按十一去来算我们的啊，我跟你说，那结果是什么？你今天挣了100块钱，你奉献了3块， 假如说啊，你犯了三观，所以我就有人来找你了，对吧？比如说天使到了一收，收了三块，对吧？奉献，上帝问，哎，这个谁谁谁怎么样？你从那收了多少？哦，收了三块。那上帝说了，好吧，你得给他乘个十，你就给他三十吧。明白了说什么吗？你拿了一百三，然后你奉献了三块，怎么样？是3%是吧？你犯了三块，神说哦，他抽了三块，那行啊，那就按他奉献的十分之一，然后给他吧。给你是多少？给你是30。然后下一次呢，你拿了30，怎么样？哦，你再交3毛，是不是？哦，那个天使给上帝回报说，哦，他今天奉献了3毛。上帝说，那行啊，你就按3毛给他11奉献来算，他应该得多少吧？你就算什么？10倍，你就赚3块了，知道吧？下一次呢，你就奉献3分了，是不是？你奉献3分，到时候一看，哦，上帝说，那行，按3分来算他的11吧。他给反给你算的时候，你怎么样？你都成3毛了，知道吗？再算你就没了。所以说，人为什么当时有时候常常我们会抱怨上帝、神呢？你看别人怎么能赚那么多钱，我怎么就没有财富？我怎么这么穷困潦倒呢？有很多的原因在讲啊。我今天讲另外一个，你要问问你自己：神如果真是给你那么多的财富了，你能够怎么样善待他吗？善用他吗？所以神从来不是按这个十亿来对待我们的，知道吗？神不是按这个对待我们，因为他真的按这个来对待我们，我们就完蛋了，知道吗？他不是这样的。神向来做事都是什么？恩典在前。我们说罗马书所讲的一切重心，中心就是恩典。神都是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都给我们做成了，他的恩典就摆在那里面了，他就看我们怎么样来向他来回答，向他来反应的，知道吗？所以我刚才举那个例子是什么反算什么，但是我是这样在讲啊，就是他其实在讲什么，神他是一个恩典的上帝，他不是按我们的罪性、按我们那个过犯来对待我们。人真的要按照那个来对待我们的话，我们就是完蛋了。就今天我们读的那开门讲的七言经文里面讲的，是不是？真的按照罪来对待我们，真的是完蛋。好，那么在这里我们说奉献，其实神要我们的不仅仅是什么，不仅仅是你金钱的奉献，他更要我们就像说的，包括你的肢体，你所有的你都是应该什么，是归给上帝的。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看保罗啊，在写书信时候常常开始都会说，基督的使徒啊，或者基督的仆人，奉什么耶稣的名，给什么什么地方的众圣徒，怎么怎么，是不是？我记得有一次中医专门讲到，就讲什么叫门徒，什么叫使徒，什么叫圣徒，对吧？圣徒就是我们一般的这些信徒都通为圣徒。当时听到以后，我其实有很大的在想，为什么叫圣徒啊？圣徒好像听起来比使徒、比门徒好像更高级一些，是不是？对不对？好像我们不配啊，我们怎么能？我当时就有点心里面有点打鼓啊，但我没有给其他人去讲，当时我其实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被称为圣徒？这个是对的，我们真的被称为圣徒。什么叫圣？大家知道吗？什么叫圣？或者叫什么圣洁？所谓的圣就是分别为上帝的称为圣。比如我们吃圣餐，圣餐就是饼和杯嘛，就是一般的葡萄汁和面粉那个做的饼嘛，是吧？但是我们拿出来归上帝所用的时候，怎么样？它就有不同的属灵的意义了，这就成为圣餐了，知道吗？包括在旧约里面有很多这种器物，对吧？在敬拜的时候，都是一些圣物，那些圣物其实都是什么？都是一般的这种用品嘛。但是它是拿出来归上帝所用的，就称为圣了。今天我们为什么会称为圣徒呢？就是因为我们是被神分别出来的， 记住这句很重要的这句话，我们是被神分别出来的。所以主日有人说又被称为圣日，就是什么？因为他是被神所亲自所立，这是被安息日的，应该完全归给上帝的。所以现在人不叫称星期天为圣日了，为啥？因为人都是干自己的事情去了，不把这个天归给上帝了，知道吗？所以归圣的意思就是归上帝所有。所以基督徒是被神在地上所呼召起来分别为圣的人，所以你应该全然的被神所使用。当然这个全然使用好像我们自然想到，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做全职奉献，做全职传道人啊，做全职的这种差传啊？对，全职差传这是一种，对吧？但是我们说你不是全职的，同样你今天在工作，你今天在学习，你今天在家庭，其实也都可以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这也是在神的旨意里面的，明白吗？所以不一定有人可能我全部做差传也可以，但是这种我们可以也可以看到，如果没有神的呼召，没神的这种应许的话，你去做差传也不一定你做的就是完全就是把自己奉献给上帝了，知道吧？所以很多我们看有很多这种不好的见证也有，是吧？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有个清楚的认识，就是说你是被上帝分别为圣的，所以你就应该被神所使用。包括你的工作，你工作的时候你不是为了去怎么样讨好别人赚点什么钱呢，或者是什么什么，你是为了什么？真的去祷告，诚心的祷告，神你给我这个工作，你给我这个工作，我不是就是我要看神你为什么，就是哪些是你所喜悦的，你要寻求他的旨意。你可以在工作中去荣耀神的名，你在学习，在学校也是这样子，是不是？你学习，我今天学习不是为了我学好了专业将来可以赚更多的钱，不是吗？就是我们有这样的知识让我有更好的理性来认识上帝，知道吧？我学的知识是为了更清楚的认识上帝的，知道吧？这才是分别为圣的，不是吗？你今天在家里一样，你先生你给先生做了这个饭，不是说哎呦为了先生很辛苦啊，为了促和咱俩的关系我就给你做个饭嘛，啊，否则好像我在家什么活没干一样的，你不是这样的，你是什么？神给你设立了这个婚姻，是不是？你在家里面你就有这样的职分，你要给先生给孩子，对吧？给孩子要做榜样，给先生做他很好的支持，是不是？你都是在做分别为圣的日子，过分别为圣的日子，这就是上面所说的要把你怎么样，包括你个人、你的灵魂、你的所有的、你的言行，包括你的肢体，你做的都是要让上帝说得荣耀的事情。这样的话，你才能是真正是为上帝所用啊，这才是真正的是我们可以才能被称为是圣徒。因为只有这样，我们说我们才真正是算为上帝，就是我们真正看为被神所呼召的人。我们不是说要归给上帝，就是连我们自己那个老我，对吧？哎呀，一块给上帝，是吧？你带着那个私心，你带着那个声音，咱去做侍奉，这不是上帝所要的。上帝要的是什么？全身心的侍奉。哪怕你做一件小的事，你是为带着信心，真的是为主在做的。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讲了这些，其实就是在讲我们对神的恩典做一个活的一个回应。有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对神有一个活泼的一种带着感情的一种敬拜，而不是那种不冷不热的，对吧？我们说在启示录第三章，大家都知道神指责那个教会怎么样，他们不冷不热。神说你真的好烦人呐、啊！你不冷你也不热，我恨不得你冷恨不得你热，我恨不得把你从我的嘴里面吐出去，原话就这样。所以神需要我们向他活，有一个活泼的生命，与他有一个亲密的一个活泼的一种关系。所以我们的敬拜是带着感情的，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呼召我们来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在没有认识你之前，在老我中，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我们真的远离你， 我们叛离你，我们对你的话我们常常会怀疑，我们也对你的话我们不相信。主啊，就请你真的看着在基督里面为我们所做成的圣功，就原谅我们自己以前的过犯。主啊，也请你在基督里面继续的看护我们未来的日子，真的让我们明白我们每一个人尊贵的身份，因为我们是你分别为圣的。主啊，虽然我们可能还会因为我们肉体的拖累，我们可能会说一些不讨你喜悦的话啊，做一些不讨你喜悦的事情，但是主啊，就请圣灵常常来感动我们，让我们的心向着神而活，我们就有能力来活主耶稣基督的荣美，让我们所做所行的能够蒙你所喜悦。主啊，请你继续的不轻看我们这些罪人，真的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继续的来扎根，让我们听到你话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活泼的反应，并用我们的信心来对你的话做出积极的回应，来为你做光做眼。主啊，下面的敬拜继续的仰望，请你的名得到高举，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